也圣经。启示录，那个等于是我们的主题圣经啊，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雪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很快的读一节圣经，就是创世纪第十章第三节，割灭的儿子是雅士基拿，割灭就是德国 German， 因为你看 German German 割灭这个音是很近的，那么是雅士基拿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这个漂离的犹太人今天可以分两类，一类叫做雅士基拿的犹太人，这个是我们是清楚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读过了这交通过这几次以后，我们知道这些雅士基拿的犹太人表面上是德国的，没有错，是跟德国有关系，因为是谁呢？是割灭的儿子嘛。但事实上他那个什么，这一班人是在哪里的呢？这一班人就在黑海跟里海附近啊。所以因为这个是雅弗，那么尤其是今天所谓高加索，那么这就是雅弗的后代，白人的后代。那 Caucasian， 我们英文不是讲 Caucasian 吗？其实就是高加索人的意思。那么 Caucasian 什么意思？就是白人的意思啊。所以这是加这个，只做这个只做那个雅弗这个他们来说的三汉雅弗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犹太人很稀奇啊，有的人就跟我们差不多，黄黄的，有的黑黑的，那有的人就是白白的，所以。大概呢是可以分作这两个，一个是雅士基拿人，还有呢，我再读一下《俄巴底亚书》，接旦和尔啊，对，是1081页，俄巴底亚书。那俄巴底亚书呢，那里有一句就是20节，在迦南中被掳的以色列人众人必得地，直到撒拉法，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。所以这是西拉法的犹太人，所以一个 Sephardic Jews 那个字呢从这里来的。那这里来平常我们说是跟讲跟西班牙的有关系，那么西班牙跟迦南有什么？当然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迦南人就是推罗西顿最早的殖民地是他师，而他师在哪里？他师就在西班牙。所以圣经很老早预告，将来以色列人如果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的话，那有一部分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雅士基拿人啊，雅士基拿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。刚才说的希拉法西法拉人 Sephardic Jews， 还有呢大家都知道这是两个大的分类。好，我想我们读完了这些圣经以后，现在呢我们需要做一个总复习，就是我们知道说最近我们读这一段预言，因为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满月变红像雪，那么也讲到太阳变黑像毛布，所以可见呢，在主回来以前一定有一些天象的变化是很不寻常的。那么最近尤其是 NASA 的资料提醒我们说，的的确确有4轮的满月变红像雪，连续2年，那这样的事情并不多，而且呢它不光是变红像雪，而且是太阳变毛布，所以在这2年之内一定有一个全日食，一定有个日食。所以呢 这个如果把这个几个结合在一起的话，那竟并不寻常。那么根据现在大家所能达到的资料，就是在过去2000年来，那么这样的事情一共发生了8次。那么这最后一次呢，就是2014和2015，下一次要发生的是500年以后。那么500年以后，所以呢，这个连着2年都是逾越节，也都是祝棚节。然后你看见是月亮应该是满月，但是很可惜，满意中间有不满意，好像在最月圆花好的时候有一种的缺憾，那这个就是月亮就变红，像雪一样。那么这件事情刚好发生在祝棚节跟逾越节，所以一定跟犹太人有相当的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当 NASA 根据这个资料让我们注意到这些事实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那么以色列人既然是神的选民，很明显的神是拿以色列做时钟报时，告诉我们说现在是什么时候。所以如果的确在6号的时候，6个印的时候果然有这些现象发生，你6个印到7个印就很近了，所以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情会发生的。那么是不是一定的这件事情呢？不一定，我们在这上说，我们不能武断，但是起码这个能帮助我们，能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主回来的确是很近的。那么不光是它跟祝棚节有关系，跟逾越节有关系，而且在过去500年你发现说每次有这些现象的时候都跟以色列发生关系，的确跟以色列历史发生关系。所以最早的就是1493年跟1494年。好了，我们如果读翻开历史，我们知道说在1493年前一年就是1492年，那一年呢在犹太人历史里面是永远不会忘记，尤其那些漂流到西班牙去的那些所谓 Sephardi Jews，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，他们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黄金的时代，300年，从主900年一直到1200年，所以可以说他们的确确建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黄金时期。所有走在西班牙路上的都是响当当，如果你说是犹太人是非常被人尊敬。所以如果今天犹太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在漂流的时候，在流浪的时候，最得安慰的就是起码被人尊敬啊。按理来讲，这些人应该像乞丐一样到处被人追赶，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，但是到了那个里，到哪里呢？到了这个西班牙不是这样。结果你看他们暗中就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，一直到今天。我们知道这个基础什么都打出来，就在西班牙在欧洲的时候打下来，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。那像中国的犹太，尤其你到了上海去，你看到不中华第一街嘛，就是南京路那一条最早就是有一个犹太叫哈同，你看你如果走在那条路上，大概50%-70%都是他的产业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他就是 Sephardic Jew， 你看见没？他就是 Sephardic Jews。那么他呢，就后来到了上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上海所以是上海，不要忘记跟这个犹太人是有关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因着这种的情形，那么我们知道他到了西班牙，就是说。到了1492年的时候，那么当然最痛心那一年他们就被赶走了，要么你就相信天主教，要么你就非要走不可。所以他们走出一个行李，一个好处，一件东西都不能带走，是空手而走的。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又走上流浪的天涯。那么幸好就是那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，所以终于给他在北美在南美找到了一些避风港，那包括今天的纽约，包括今天的南美，像圣保罗，虽然是天主教的国家，但他们把他们的名字藏在水果里面。有的人叫 Figueredo， 你知道说 Fig Tree， 他一定是犹太人。还有人叫 Olivera， 就是 Olive， 那么这个人应该就是也是犹太人。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哥伦布1492年所发生的事。所以到了1493、1494，当他们漂流在世界各地的时候，他们仍旧守逾越节，仍旧守祝棚节，但是呢，那个月亮是满月像雪一样。那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今年是4月12、15号，是礼拜二晚上。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能够到楼顶，就是如果能够真的一个透天的地方，那么到时候呢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景色。不过很可惜，爱睡的人就不行了，因为那个刚好是发生了半夜以后，那如果你还困的话，你就看不见啊。否则的话，你可以亲眼看见，不管你在世界什么地方，那么都可以看见啊。所以这个，那么大家就知道说，就在1493、1494连着两年，你看见吗？他们看见月亮变红像雪一样。那根据犹太拉比的意见，意思是说，只要这些事情发生了，一定对以色列带来一些灾难，不是件好事。如果是全预时的话，一定对世界带来灾难，这是他们的意见。这个不管你姑且听听就是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可以想象到，那就是500年前，大概是1493、1494，连着两年，他们在世界漂流到世界天涯海角，仍旧是一轮的明月，仍旧是一轮的满月，仍旧是全家聚在一起，他们一同在那里就告诉子孙说，我们为什么庆祝逾越节。祝棚节也这样，他们仍旧在扎着枝子，他们仍旧在月光底下，他们全家可以聚在一起。不过很可惜，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很远，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耶路撒冷，那个只有在做梦的时候可以这样做，根本他们有生之年他们办不到。不光他们有生之年，他们有生之年不过是100年，结果这样的光景持续了1800多年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1492年拉开了一个序幕给我们。那这一班人是谁呢？这一班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 Sephardic Jews， 他们呢漂流到什么世界的最这个漂流到世界的极处，是西边的极处。因为保罗说把福音送到地极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保罗要到西班牙去？因为在罗马帝国里面，在整个罗马帝国版图，如果要讲到最西边就是太平洋，那再也没有，已经到了尽头了。他们没有想到说哥伦布能发现新大陆，原来在天外之间还有天，在大西洋那边还有纽约，他们根本那个时候没有想到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人如果漂流到天涯海角，他们真的到天涯海角，因为他们到了西班牙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还建立了一个，还有一段黄金的时期，但是呢，没有想到这个，没有想到，好花不常在，好景不常在，好花不常开，所以终于呢，他们又要走上流浪的路途。他们以为我们漂流到尽头已经够了吧？结果他们的世界太小了，神真的要他们流浪到尽头。你真的到了大西洋的那一边，你真的到了远西，到了西边来说，那弟兄姊妹，到了太平洋才真的到了什么？到了顶点了。那么往东呢？你到了远东，那么这个才算到了顶点了。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继续在那里漂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原来这个时间那一年所发生的事，刚好跟以色列聚跟散有关系。月亮圆和亏也是跟聚跟散有关系。每次到月圆的时候，就他们过祝棚节，过他们逾越节的时候。那么尤其是如果他们蒙主的恩典的话，他们看见的月亮还不光在普通的山坡上，山坡的后头，他们真的看月亮，要看见说月亮是高高挂在橄榄山上，或者挂在这个摩利亚山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只有他们过节的时候，只有他们聚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你看那才是满月，那才是圆满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四轮的满月像水，当然跟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有关系的。 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，这个背后带有许多的血，也有许多的泪，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是没有办法能够来了解它的。那么第二次就是1949年，那1948年发生了什么事呢？1948年你看见果然以色列复国了，然后从1949年他们就开始回乡了，结果他们在回乡的路途上，你想起他们又看见那个失落的明月像血一样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梨是满月像雪，变红像雪，河也是满月变红像雪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以色列人终于听到好消息了，他们终于可以复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多好，这太好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这就是1949跟1950就带来了整个的返乡潮，以色列的返乡潮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好像神把他们终于带回来了，那么带回来应该是件圆满事，但是不，带回来是不错，现在他们重聚的是不错，就好像他们过逾越节是满月不错，但是满月呢还有影子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太阳的影，地球的影子遮住了太阳，遮住了月亮的光，然后呢显出来颜色是什么？是血一样的颜色，所以那个血色代表什么？代表影子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今天如果我们向着主是完全敞开的，一点阴影、阴影子都没有。基督是我们的太阳，如果我们的月亮完全像太阳，我们完全像太阳敞开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那是一轮的明月，没有问题的。但什么时候我们像地球一样，我们跑到了太阳跟地球中间，我们跑到主与我们人的中间，我们把我们的影子投射在上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就是什么？那个就像好像变雪一样。所以米开朗基罗啊，你知道他是很有名的雕刻家，他呢每次雕刻的时候，他在他额头上一定带一个灯，带一盏灯。人家就问他，那你为什么雕刻你还带一盏灯呢？他说我最怕这件事，他说每次雕刻不是他拿一块石头吗，要雕成一个极品出来，他说我最怕的什么事呢？就是我不小心的话，我把我自己投影投在那个上面就糟糕了，所以我一定要一盏灯叫我的投影不可能照在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人就这么败坏，你可以服侍弟兄姊妹，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把我们的影子投在他的身上，你看见吗？其实这什么呢？这就是满月变雪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什么时候满月变雪，就表示影子有黑影。谁的黑影？地球的黑影，你的黑影。我们刚好是插在主与主的工作之间，这就变成我们的黑影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教训，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谦卑，让我们学习。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教会是主的，不是你的。你千万不要说是我的教会，只有主配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，不管今天你多劳苦，今天不管你有多少的贡献，你怎么样你也不敢把你的影子投在教会身上，投在弟兄姊妹身上，投在弟兄姊妹身上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感谢主他们回来了，这是19481949，回来了还不错，回来了他们还是在普通的地方，在他们的乡间，在伯利恒或者在加利利，他们还是看了一轮的明月，很好啊。但是就是遗憾是什么呢？遗憾的就是1800年他们可以在海外各地，现在终于回来，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弟兄姊妹，家乡的月亮当然格外的分明，是格外的美好，是没有错的。但是遗憾在哪里呢？遗憾就是耶路撒冷还在外邦人的践踏底下，他们不可能到耶路撒冷去。所以一直到1967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他的怀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1967、1968连着两年， 你看见吗？现在给他们看得够，现在他们知道说我们仍旧同样的享受这一轮的明月，这满月像红，但是不一样。就算是不满意，但是起码我能够在哪里？我能够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就是本来他们月亮看都看不到，他们要想在黑门要想在橄榄山上看的那个门，做门也门也没有，1800年门都没有。现在看到虽然是有影子，还是自责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这个 message， 这个信息对以色列人太清楚太清楚，他们应该懂得主对他们说什么。所以1967、1968连着两年。